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但是你怎么认识你是旧人？你怎么认识我是在亚当里面？那是那一面镜子。所以我为着帮助我的小女儿，她小的时候她常想问一个问题，她说你爸爸请你告诉我，说是这个夏娃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说我有机会再告诉你夏娃长什么样子。所以等到她发脾气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赶快拿个镜子给她看，喏，这就是你曾祖母的样子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真的经历了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是个罪人啊。那我们从小，我们有几个孙子，那么他们从小呢，我们就要教他们是个罪人，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得救啊，才需要救主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找机会，就有的时候他就发起脾气，那我们就告诉他说，这一定证明你里面有老虎啊，你本来像天使一样。所以一定是你，不是你的错，一定老虎跑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哦，老虎跑出来两，所以我们常常问他，你今天有几只老虎啊？他有的时候两只，有的时候呢是五只，那证明他不乖嘛，对不对？那慢慢久了以后，他发现老虎常常出来。所以当然意思就是说你是个罪人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你是个罪人嘛。所以但你要教他，他是个罪人。所以慢慢久了以后，他慢慢真的到有一天，他觉得他不行，他要想是个好女孩，大家都说你是乖女孩，他结果他又不行了。所以有一天他就祷告了，他主耶稣啊，我愿意像你一样，你看这他需要救主了吗？愿意像你一样，像绵羊一样，像你一样，像绵羊，不要像我爸爸和妈妈两只老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他也知道他爸爸妈妈是个罪人啊。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记得，你千万不要装的像圣人一样，没有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需要救主，所以我们全家都需要十字架的救恩，都需要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都需要认识什么？我们是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罪人呢？所以圣经神常常给我们一些镜子。妈妈说不可以乱发脾气，不可以乱哭。好了，他知道妈妈说可以，但是奇怪，到时候受不了，老虎又跑出来，他又哭了。所以那是一面镜子，他知道说一个小女孩子乖乖一个什么样子，他知道，但有的时候他不行的，有的时候他里面就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救人的本相。所以一过了那个第十四站以后，或第十一站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借着这种，还有借着打耳口，一面是镜子，一面见打耳可畏的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不会再做君子了，现在你看见你不行，你受不了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一爆发起来的时候，那么当然你看见所有丑陋的样子，我们自己都知道，家人也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失败再失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从旷野经过，而这个旷野乃是大而可畏的，大而可怕的旷野。所以现在我们才认识我们的本相，才认识我们的本相。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过了这个过了什么呢？过了这个何烈山、西乃山以后，你看律法一出来，镜子一出来，你看他们所有的本相统统显出。所以我们常常怎么会说过了西乃山，你看他们反而不像样子？那么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过去他们埋怨神不说话，现在他们埋怨神的手就到他们手里。所以每次我用牙签这个要把肉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他们的故事。你看见，我就想起他们这个以色列人，你看这个原因很清楚的，因为现在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已经是可以说是耶和华的军队了。从前有一个老人家，他喜欢批评人啊，而且批评的很刻薄。所以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呢就到一个饭店吃饭，那么看见前面又来了个人，那么他就笑了，就跟他太太说，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看见又老又丑的糟老头子。那么这一讲话很尖酸刻薄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呢，他太太在旁边告诉他，你要小声一点，你是站在一面很大的镜子前面， 所以你所看见那个老头子就是你自己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？圣灵需要借着这个慢慢慢慢把我们带到什么？带到圣洁的地步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西乃山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但如果因信称义证明说你得着一个地位，那个地位你可以在神面前站得住的，你可以与他有交通的，那么这个一定有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就是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何烈山过去了，后面到第十四站的时候就应该什么是加底斯才对。那到了加底斯什么意思？就是分别圣洁的意思。如果大家看看那个，看看上面的讲义很清楚，那分别圣的意思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到了加底斯，你如果看看地理，你看看地图，就很快就到迦南了。所以那一次实在说来，如果他们不漂流到旷野，他们就进迦南了。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进迦南？因为神的话很清楚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，不能够见神。所以你离开了这个西乃山，但是还有一站你需要学，那个功课什么？那个功课就是要圣洁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，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但是请记得，就经历来说，从脱去旧人到穿上新人中间有一个什么大而可怕的谎言。我们很多的人就倒闭在这个谎言，我们就这么就倒闭在谎言，我们不行了，我们跟不上了。所以记得吗？就是在加底斯，结果他们就打发探子出去，对不对？打发探子出去，然后探子回来就报告，这个报告很简单，两个报告。一个好消息就是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看见两个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，你相不相信真的真的只是流奶与蜜之地？今天我们葡萄一挂就给他拿起来嘛，但是不是，那个时候是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要知道啊，很多在以色列他们做向导，他们都有个徽章是政府发给他们的。你看看他们徽章很有意思，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。那我常常问他们说，是你们为什么有这个徽章呢？他说啊，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说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，因为摩西是第一个打发探子出去的嘛。所以然后呢，你看见说两个人抬一个葡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好消息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坏消息是什么呢？坏消息是他一面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同时呢也是吞吃居民之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过像蚱蜢一样，他们都是伟人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我们就被吞吃了，这是坏消息。所以呢，因着当两个消息都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我们不去了，他们忘记了迦南美地。特点就在这里，一面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另一面呢，周围都是仇敌。这可以说仇敌环伺，仇敌就在你的周边，周围，他要吞吃你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你是做他的食物呢，还是他做你的食物？如果他做你的食物的话，你就长大了，你就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迦南地的成熟的秘诀是这样成熟的。所以神一面是把玫瑰给我们，一面要把玫瑰上的刺给我们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要那个刺，问题是我们可以为玫瑰向神祷告一千次，但是我们不会为一次为着玫瑰上的刺来感谢神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处，这是为什么我们漂流在旷野，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长不大。所以从以色列历史是很清楚很清楚的，他们到了加底斯，他们打发探子去了，结果呢他们的心消化，他们说我们不要去，我们不要去，结果呢他们要回去。但那个时候加勒跟约书亚就不是这样啊，加勒告诉他们说，我们足能够得胜啊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加勒果然是对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进到迦南地区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谁是你们的食物？要吃你的是你的食物。 弟兄姊妹，有很多的病不要把你吃掉吗？他就是要把你吃掉的，叫你再也不做，叫你到时候灰心，到时候你恐惧，你这个人就没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如果今天你能把要吃你的把它吃了，你就长大了。今天基督徒懂得读经长大，祷告也会长大，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是以他的信实为粮，这个都证明是我们的食物。但是还有一个食物，就是拿非利，就是伟人。你看到这个伟人你就没有了，你根本打不过他，对不对？你是大卫嘛，你应该注定失败的。但是不，歌利亚是大卫的食物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得胜的秘诀，什么？从表面上来看你没有希望，从表面上看你完了，从表面上你这一下是死定的。但是有没有这件事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所以千万不要手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说我们足能够得胜，他们不听啊，不听，然后去暴动，暴动要对付这两个人呢。那幸好神在荣光中向他们显现，神说罢了罢了，他们既然抱怨神，说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送死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。所以就从那个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不是往迦南去，他们往红海去，往哪里？往红海的这边去。他们就往红海这边去，然后呢就开始漂流38年。弟兄姊妹，当摩西回顾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所以你能感觉到摩西的感觉，也能感觉到神的感觉。这就是你们祖宗的故事，这就是你们先人的故事，这就是第一代的故事。你看见了，已经快到迦南美地了，结果呢他们说我们不去，我们宁可不去，他们宁可希望，所以他们造反，他们最后怎么样？他们希望回到哪里呢？回到他们回到埃及去。所以既然这样，谁说好，那就任凭你们吧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他们就漂流了38年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现在知道说，加底斯是神一定要拿到的。但是你看见吗？人当他们暴动，很明显肉体做掌权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从此以后神就说罢了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漂流的故事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记不记得，当加勒85岁的时候，他已经到了迦南地了，他已经功成名就，你看见他最后他终于把以色列就带到迦南，他应该可以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约书亚怎么说？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。那个山地是什么？那个山地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最怕的那块山地，就是希伯伦。希伯伦有很多的伟人，所以他们一面看见希伯伦附近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，这是好消息。另外一个消息，那里有很多的巨人，而且什么？而且那个城墙是又高又大。这就是迦南地啊。所以有一个内地会的教师啊，到了四川，到了羌族附近，那看见那个羌族他们所建的那个房子啊，就跟迦南所建的房子一模一样。所以等到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，有什么世界楼什么楼，那个楼啊其实就是羌族那个碉楼，又高又大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次经过了大地震以后，你看见说都江堰有破坏，但是破坏的不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江堰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水泥。你看他是用把这个李冰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他也是羌族的人嘛，然后他就用火烧山，用火这个热棚热帐，然后冷缩这个情形，他就做了个都江堰呢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稀奇。那么这些在什么桃花这个羌平羌寨里面，这些桃平羌寨这些人里面，你看碉楼还在那里。我们这一次有机会，我们去年还是哪一年，我们真的就爬到最上面去。你会相信这个东西，四川大地震都不行了，他们是清清楚楚的。而且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从可以一个屋顶跑到另外一个屋顶，这个屋屋相连的，所以远远看过去是什么呢？就是以他们探子所看见的情形。所以探子所看见的情形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四川去，到九寨沟那一带，你看见那个又高又大的碉楼，那个远远看过，尤其你去看过几个羌寨，你去看那个情形，他们的建筑就是迦南那个时候建筑。 而且根据考古学家，你看见吗？就在这个，就在迦南那个地那个附近，他们找到的那个找到的东西，跟那个时候在他们在那个陶兰教士，就是西教士西，他在四川所看见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的的确确，那个叫他们害怕，那的确叫他们害怕，所以他们心就融化了。那么现在好不容易你已经进来了，你已经进到迦南美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那块地呢？你应该退休才对呀。但是不，他说求你把那个山，求你怎么样，把那个山地给我，因为山地住的都是什么？都是亚拿族人。那么想想看，就是迦勒来讲，他已经得到产业了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，他就可以坐享其成。所有犹大，说犹大的产业就是他的嘛，何必呢？你现在何必在做这个事呢？但是很稀奇，他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当初说族能够得胜就是族能够得胜，他要把那些人赶出去，他要让他们做他的事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讲的话？他说那时如何，我现在力量也如何。意思就是说，四十几岁的时候他什么样子，他八十五岁还什么样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呢，他八十五岁就像四十岁、四十五岁的样子，或者四十岁的样子，那么我想你见到这个人头发黑黑的样子，也没有什么皱纹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你一定会问一个，你到底吃什么东西，你吃什么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他会告诉你他吃了什么，拿非林那些伟人玫瑰上的刺都是他的食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他现在最后他得着的那个希伯伦不只是他的产业，是他的奖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你已经有了产业，但是今天你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，他们都不要去，他们结果都被打败，都被吞吃。所以你只要被这个什么，你只要被躺倒闭在旷野，就表示他们完全被吞吃了，人还没有到就已经被吞吃，看见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根本走不动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狮子的特点在哪里？狮子怎么会找到很多东西吃的？就是靠它那个吼。这个狮子一吼啊，很多的小动物一听见那个声音啊，它根本还吃不到，还远得很，但一听见声音它就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了以后，结果狮子来就一个一个就捡来吃。所以现在问题这样子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当你想到这个敌人要像伟人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脚一软，你一害怕，你就完全中了仇敌的诡计。所以圣经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因为有360个不要怕，你每天可以有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最怕的什么呢？就是怕。你知道为什么约伯出事吗？约伯出事就是他害怕，因为他太好了，生活太安静了，太顺利了，他怕那万一有一天产生变化，什么天有不测风云，他怕。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怕的。我们要知道，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要记得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，这是我们成熟的地方。要知道所有攻击我们，所有要吞噬我们的人，他们都是我们的食物。这样你看见我们就长大了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以色列人是从加底斯巴尼亚那里漂流到旷野去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那既然他们够不上了，那你就饶了他吧，算了。但是很稀奇，经过了40年、38年，老的一代不行了，新的一代终于长进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新的一代那么就不要再去加底斯，没有，38年以后又回到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啊，你等一等去读那个倒数11章的故事的时候，很清楚，应该第14站就已经是迦南，他们应该可以进迦南了，对不对？没有进迦南，结果呢，他们多走了多久？结果呢，你看见多花了38年，那个38年完全是漂流在剩38年。所以漂流的旷野就成了我们肉体埋葬的地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长进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他多半的时间都是什么？都是漂流，他没有得着迦南美。好了，那么他们到底一路漂流多久？我们怎么知道38年？圣经会告诉我们是38年。那么总共多少年？总共进迦南是40年，这个很清楚。我们刚才不是读过40年吗？到了40年以后，出埃及40年以后，他们就进迦南。所以可见他们要进迦南花多少时间呢？花40年。但你弄错了，神的目的42站没有一站可以随便可以选修的，没有，每一站功课都要学的。但是神没有意思叫我们用40年，没有。他们在加底斯失败了，他们不肯进去，那现在他们漂流38年，那38年是多余的，那是浪费，那是荒废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38年呢？那这就是当你读到2章13节的时候，现在起来过撒烈期。于是我们过了撒烈期，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，那是38年前呢，到过了撒烈期的时候，共有多少？38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神的目的还是不能够速成啊。神的目的就是要用2年的时间把42门课通通修完，42门的功课通通学会。人就是那个3个阶段，慢慢认识旧人，然后呢，你看你在新旧交替的过程里面，十字架的过程，最后圣灵把我们带到穿上新人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承受产业。但是在神的心目中，42站不错，42功课不错，3个阶段也不错，但是呢，不是40年，那是2年就够了。所以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多花了38年，最后呢，还是回到什么？还是回到原点，还是回到加底斯巴尼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是在加底斯巴尼亚那里，他们漂流出去了。然后回来以后，年轻的一代如果他们要进迦南的话，还得要经过这个功课，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，十字架一定要解决我们的肉体，肉体非倒闭在旷野不可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过了38年以后还是回到原来，因为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。神说好了，因为你们不行，不行我就降低标准。你看现在年轻，现在政府就做这些事情，你明白吗？全世界各地的政府，他们知道年轻人有一些是非做不可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好，你既然要做，你要安全的做。这个安全的措施就已经是妥协，已经退一步了，明白？意思是反正年轻人做不到，做不到，那么好了，就免了吧。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弟兄姊妹，神所要求的圣洁一分也不减少。下一代，第一代进不去，第二代还是要进去。我们第一代倒闭在旷野，神会兴起第二代，圣灵会率领第二代进到迦南，因为承受产业的必须是新人，能听得懂神的话，听得懂摩西生命记的话，乃是新人。所以要记得什么叫生命经，生命经神说话，但神又说了一遍，神对谁又说了一遍呢？古老的话，曾经对古老的一代说，现在因为他们倒闭在旷野听不见了，所以现在就新的一代能够听。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经。所以在生命经里面，圣灵再来解释这个天路历程，再来解释这11站，我想我们应该就更明白，就更清楚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，经过了38年以后，他们终于又回到了哪里呢？就回到了加底斯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加底斯这件事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？我想我们都知道啊，加底斯发生的故事你记不记，你记不记得第一次的加底斯，38年前的加底斯是谁失败？大家失败。所以摩西说，你看我不是告诉你们吗？结果他们后来倒，我说我们一定上去。所以明显的是摩西站在神的这一边， 这个谁呀、啊？加勒跟约书亚都站在神的这一边，但到第二次加底斯的，他们年轻一代又回来了。就这一次谁失败呢？是摩西失败了，老的一定失败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摩西不能够进迦南。所以就在这个，就在生命记里面，好几次摩西提起这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好不容易回到加利斯，现在经过了加利斯，应该可以进迦南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在这里摩西跌了一跤。那么摩西跌了一跤的故事是怎么故事呢？我想很清楚的。他们经过了38年以后，你看年轻的一代又回来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年轻的一代，你只要到了加利斯，神只要要求圣洁，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就是不圣洁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他们吵着要水喝，没有，就跟年轻的一代一样，也是吵着要水喝。好，那么这一次呢，神就教导摩西，好，你给他们水喝。但是呢，这一次要水喝是在哪里？是在加底斯。那么38年以前，以色列要水喝在哪里呢？是在利非定，第十站。现在呢是倒数第11站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同样是要水喝，老的一代说要水喝，年轻的也是要水喝。然后呢，那一次你知道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流出火来，这一次呢他也击打磐石，火磐石也流出水来。但是神说，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，所以这一次的确得罪神了。所以虽然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，但是摩西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等到他讲他最后一番话，对你年轻一代讲这番话的时候，他有几次他祷告神，希望神能够网开一面，但是神说罢了罢了。所以最后摩西只能够登尼伯山，登这个比斯加山，他最后看一眼迦南，他的确整个迦南都收在他的眼里，他只能看见，他不能够进去。证明什么？我们常常以为说，我们的肉体是污秽的，那些带领我们的人，做领袖的人，他们应该更圣洁的多。现在神给人看见，在亚当里面，通通要倒闭在旷野。与大卫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更圣洁一点，马丁路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更好一点，所有罪人的肉体都是一样，天下乌鸦是一般黑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神的标准还是他的标准。当摩西没有尊神为圣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手在摩西身上。但到底弟兄姊妹，还是年轻的一代的人进到迦南，所以他们需要什么？需要神的话，需要神的话来解释他们所经过的每一站。但是要紧是，加底斯那一站太考验人了。38年前，大部分人倒了，现在呢，剩下最后这个领袖，米利安不在了，亚伦也不在了。亚伦还在，亚伦还在。米利安大概不在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老一代的只剩下几个人，只剩下4个人，一个摩西，一个亚伦，还有一个是约书亚，还有一个就是加勒。所以想想看，老的一代按理来讲没有一个，因为神已经讲过了，没有一个可以见 我那块地，见迦南地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一次在加底斯一个功课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课。第一，我们要记得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，神的要求绝对不降，不会因为这个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然后神网开一面，没有的，看见吗？不管你是君王，不管你是平民，不管你什么样的人，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很清楚，神在这里没有替摩西背书的，没有。所以摩西再三的请求，后来神亲自把他埋葬，他死在约旦河的这一边。 他没有进到迦南去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加底斯的功。那我们现在问，加底斯是考验人，加底斯是熬炼人的，不管老的一代一定要倒下的，这就是叫做加底斯。圣洁什么意思呢？圣洁就给我们看，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所以当圣洁的生命活出来，你看不见一点亚当的影子，一点影子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稍微的解释一下，我们才知道到底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呢，我们才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功课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